好，今天的讲道呢是他们钉死全能王，他们钉死全能王。记得前两个星期我们一直在谈到全能王，也就是耶稣，也就是耶稣。好啊，今天呢，我们来到就是他们把耶稣钉在十字架的经过。首先让我来谈一谈啊，在旧约里有一个事件是谈到一个啊，圣经称为火蛇的一个事件，在旷野里呢啊，有一个火蛇，这个火蛇的这个故事呢是每个犹太人呢都熟悉的，因为呢是发生在旧约的一个事件，跟摩西跟犹太人有关的，所以一代传一代，一代传一代，传到现在呢，所有每个犹太人都是很熟悉的。这个火蛇的故事是什么呢？让我稍微跟你们讲一下。这个故事呢是说到啊，以色列人民，就是犹太人民呢，他们当时呢啊就啊被这个摩西记得吗？从埃及啊带出来，记得吗？记得那个事件吗？被啊从埃及带出来，你们也记得啊？那些犹太人出来的时候很开心吗？起初是有一点开心啦哈，然后过后呢，在沙漠里走啊走啊，热啊没得吃啊，他们就开始啊最厉害的 complain 哦，埋怨投诉 complain 哦，所以呢。就是因为他们屡次抱怨，屡次诉苦，而得罪了上帝，得罪了上帝。于是呢，有一回呢，上帝在他们的当中呢，就释放了许多这个火蛇，火蛇就是一种毒蛇。这个毒蛇呢，咬死了不少啊以色列人。然后呢，这些啊以色列人呢，犹太人呢，便来到摩西他们的领袖面前呢忏悔，跟他们说：“我们知道错了啊，拜托这个摩西，请求上帝原谅他们，把火蛇给带走。”所以呢，上帝就听到了他们的忏悔，便接受了他们的悔改。然后呢，他们就在啊，这个民数记有记录21章，他上帝就吩咐摩西说，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制造一条火蛇挂在这个杆子上，凡被这个火蛇咬到的人呢，一望就是一看见这个蛇呢，就会得救，就会得活，就会好像是一种解药这样子啦。好，所以呢摩西就照做了咯，摩西就照做，所以很多犹太人呢被这个火蛇咬到的本来是会死的，反而被救活了。这就是一个这个火蛇的事件，是所有犹太人都熟悉的。为什么我会谈到这个故事呢？因为1400多年后，从这个事件1400多年后，也就是耶稣来到世上的这个那个时候，耶稣呢他就是讲到这个事件，根据约翰的记载呢给了这个预言。给了这个预言，约翰福音3章就有记载说，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好，他就是约翰就是谈到那个事件，就是说当初摩西怎么样把那个火蛇举起来让大家看了得救，人子呢也就是耶稣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看到他信他的都得永生。你们听懂比喻啊，约翰的比喻吗？好，很明显对吗？摩西怎么样把火蛇举起来让犹太人看了得救，耶稣呢也将被举起来让人家看到他信他的人得救。今天呢我们就要讲到这回事，我们就要讲到耶稣怎么样被举起来。你们知道耶稣怎么样被举起来吗？就是 被钉在十字架上，被举起来。好，好，我们就来看到这个预言的实现的实现。我们来祷告一下，然后继续看。亲爱的天父，请你在这个现在这个讲道的时间，让您的圣灵在我们心里工作，给我们智慧然后我们专心听您您的通过我的讲道，能让您的圣灵用您的话语在我们心里工作，来更加认识耶稣，更加了解耶稣所做的一切，为我们所做的一切。奉主耶稣之名，我们祷告，阿门。好，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呢，是人类最重要的一件事，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一件事。因为这件事呢，早在创世纪，就是人世的开始，创世纪第三章就已经说到了。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呢，不是一件上帝过了几千年才想，哎呀，我不如就这样做吧，想出这个法子来救人。不是，早在创世纪的时候，上帝就说，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这个女人的后裔呢，就是指人啊，人类。和这个你的后裔，就是指将来耶稣跟人结仇然后呢，这个耶稣呢就要伤这个撒旦，而人呢将会伤耶稣，就是把他钉死。这个呢，这个预言早在创世纪的时候就已经提到了。今天呢，我们就看到他的实现。耶稣之死呢，将战胜撒旦，将战胜撒旦，锁定撒旦的未来。耶稣的死非常非常重要。耶稣的死呢，能锁定撒旦的未来，让撒旦和他一切的罪恶呢都被毁灭。而且呢，耶稣的死呢也提供救恩给凡相信他的人。凡相信他的人，耶稣的死呢也保证信徒呢能够克服死亡和地狱的胜利。所以耶稣的死非常非常重要，的确是人类历史的终点。好，上个星期我们就看到了25节，人类那些罗马兵士呢，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今天我们看到第一点就是耶稣的受难，耶稣的受难，记得吗？这个受难的地方叫做哥哥他地。好，时间方面呢？钉他在十字架上是已出的时候，根据犹太人的看时间的方式呢，这个已出的时候大概是早上九点。好，这个方式是怎么样呢？怎么样让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呢？对不起，好，这个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个方式呢，这个处决方式呢，是一个非常非常残忍的方式。上个星期你们已经已经有跟你们讲了首先那个犯人要抬着一个什么一个木横的，对吗？十字架我们通常看是这样吗？对吗？好像一个石这样，对吗？其实它是好像一个T字。所以一直竖立在那个刑场上的是一个，只是一根树的枝，木柱，然后呢，那个犯人要抬着那个横的，然后把那个横的放在那个树的那个，就变成一个梯咯。所以上个星期我们是看到首先那个犯人要抬着那个横的那个木。那个应该不可以讲木枝啊，那个有很大哦，应该讲什么啊？木根啊？哇，现代的处决方式因为我们现在人类都讲到人的权利 所以很多人讲到、要处决一个犯人的时候，必须呢是用又快又无痛的方式，是保住这个犯人的尊严，要保住这个犯人的人权，对吗？以前有那个，你们记得吗？以前在别的国家有那个电椅坐在那个椅子上，然后用电把它处死。现在没有了，为什么？浪费电吗？不是，因为他们说太残忍了，太残忍啊，太不人道，所以变成要现在是好像是用一种注射一种毒药，而这种毒药呢是无痛的，没有感觉的，注射了好不一会儿他就死掉了。可是以前呢，在罗马王国的时候呢，处决方式是恰恰相反的，是要越痛越好，越久越好，越残忍越好，越羞辱那个犯人越好，恰恰相反，根本没有人权的。我们就看到耶稣是那样的被钉在十字架上。首先呢，让我来跟你讲一下，你们知道耶稣是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对吗？所以钉肯定是要用铁钉，对吗？你知道那个铁钉有多厚吗？那个铁钉大概有我的尾指这样厚。你懂有多长吗？九寸。你懂九寸有多长吗？这个我从 Brad Talk 拿的。九寸有这样长。你想一个铁钉这么长，这么厚，钉进去，实在太过为什么要用这样长的铁钉呢？这个铁钉呢是钉在这个手腕的这个两条骨的中间，我们每个人手腕都有两条骨嘛，你摸一下就有知道有两条骨，钉在那两条骨的中间钉进去，然后呢当这个铁钉钉进去手的，然后钉在这个木的上面的里面的时候呢，就会压住我们这个人的这个神经，正中神经，所以会产生非常剧烈的疼痛，使到双手呢都会感到强烈的阵痛，一阵一阵非常痛。而为什么要用这样厚这样长的铁钉呢？为什么不可以用那种幼幼的呢？因为如果用那种比较幼的比较短的铁钉呢，搞不好会撕裂人的手，然后那个人会掉下来，更加糟糕，更加痛。所以那些罗马人很厉害，他们有想过，他们有做过经试验，他们要想要这样长要这样厚的铁钉才可以。然后这个受害者呢会被钉在这个横梁上，然后呢绳子呢才把那个人吊上去放在那个柱子上面。好，然后呢这个我应该有一个照片啊。耶稣就这样被钉在那个横柱上，然后这个膝盖呢就会弯曲站在这个板上，站在这个板上，脚就放在上面，然后就这样悬挂，这样看起来好像很舒服哦，好像很轻松的这样站着哦，其实不是，因为我还没有讲这个脚是一个他在另外一个上面再用另外一只铁钉钉下去，然后所以呢你就是想着可以站着，可是你一站你就感觉到痛，你一感觉到痛你就把想自己抬起来，你一抬起来你的手又痛，你的手又痛，你又放下来脚又痛，所以痛来痛去一直在那边痛就是了。这真的 你想那些罗马兵士他们很残忍，他们会想人会怎么痛，如果他痛了又再怎么去折磨他，更使他更痛，他们实在厉害，实在残忍。所以呢还有呢，整个犯人这样悬挂在这个柱梁上呢，他的肩膀呢首先呢会脱臼，因为太重了， 太重，他无法用自己的手来支撑，所以马上会掉下去。一掉下去，这个肩膀呢就会脱臼，脱臼了呢就更加没有力把自己抬起来，把自己压起来，所以呢就是整个身体的力重量呢就压在这个脚上，所以就痛，就一直这样上上下下上上下下来忍痛哦。还有另外呢，那个身体呢这样掉下来的时候，整个上身呢会压住这个所谓的这个肋骨，我们这个肋骨压住这个肋骨了呢就很难呼吸，很难呼吸。有时候你尝试好像坐在地上看电视的时候，然后你整个人这样怎么讲，揪起来啊，缩起来，你会觉得很难呼吸吗？因为你压住你的肋骨吗？所以同样的，耶稣整个身体这样压下去的时候非常难呼吸。所以要呼吸要怎么样呢？要呼吸就是要把自己站起来，又不能站哦，又站又痛，所以真的是一大堆，整个过程非常的难以形容啊，因为是这样也不可以，那样也不可以的那种感觉，这样也痛，那样也痛，哦，同时呢，那在那个犯人上上下下、上上下下的时候，你别忘了他的背后一直在摩擦那个柱子，所以你们还记得吗？之前耶稣的背后已经做什么了？被鞭伤了多少条？上个星期明发弟兄有算给你们听，还记得那个数目吗？他有说那个鞭子有三条，三条又有乘什么什么，总共有450鞭，大概啦，有450鞭。所以耶稣呢一直在摩擦那个背后，已经是没有剩了，没有肉所剩，一直在那边摩擦，又不能呼吸，脚又痛，手又痛，全身又痛，你可以想象呢是非常激烈的疼痛，非常非常激烈的疼痛。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呢，真的死的确似乎是一种释放，哦，真的是死更好。可是呢罗马人真的很厉害，这样的刑法没有这样快给那个人死去的，没有这样快啊，因为那个人会一直忍住要呼吸，忍住要呼吸，要死又不能，是慢慢慢慢的流血，慢慢的流血到可能一两个钟头后才会死去。所以死虽然是一种释放，可是根本是死不去，死不去。所以你要知道哦，你要知道耶稣为了你，为了我承受了这一切的疼痛，这一切的疼痛。我们现在看回去才会感觉到，哇，是这样的疼痛。圣经根本是没有什么太过仔细的形容，可是根据学者啊调查一下罗马政府以前是怎么样处罚犯人等等啊，这个被吊在十字架上到底是怎么样一回事啊，我们才知道原来是这样的辛苦。好，根据这个罗马书第6章23节，我们大家所熟悉的，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就是耶稣为了我们的罪而死在十字架上。他的受苦呢，刚才我们唱的为我受伤，他的受苦呢是好让我们能从罪恶中得救，救恩呢是上帝赐给罪人的礼物，一份礼物。我们虽然 不必付出任何代价来接受这份礼物，我们不用用钱买，我们也不用用什么劳力来换取这份礼物，可是呢这份礼物并不便宜哦，这份礼物呢花了耶稣的生命。你试想一下，这份礼物虽然呢对我们来说是免费的，免费的是一份礼物，可是呢 耶稣用他的生命来换取这份礼物，好让他来 送给我们。好，虽然经上呢有关耶稣受难的预言一一被实现了，被实现了，可是呢奇妙的这个啊，可是当天在场的人呢，当天在场的人有许多还是漠不关心。我们现在就来，接下来就来看看群众的反应。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呢，那么周围群众的反应又是怎么样的？我们来看看啊，有六种反应，有六种不同的反应。而这六种不同的反应呢，跟今天人类的反应还是一样的。我们首先来看看第一个反应，第一个反应就是贪心，贪心。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反应呢？贪心。二十四节就告诉我们，当耶稣被抬起来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呢，这些兵士在下面将他钉在十字架上后呢，就占卦分他的衣服，看是谁得什么。他们就来玩游戏了，玩游戏，好，就来看谁能得到他的衣服。不是说他的衣服很值钱还是什么，可能就是他们太闷了，要等那个犯人死去吗？对吗？或要花上两三个钟头在下面没有东西做嘛，就来说啊，来来占卦，看看能谁能得到他的衣服。另外呢，在约翰福音第十九章也有提到，兵丁既然将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就拿他的衣服分为四分，四分，好，每兵一分，一份。又拿他的礼衣，这件礼衣呢，原来没有缝儿，是上下一片织成的。他们就彼此说：“我们不要撕开，因为是一整片嘛，我们不要撕开，只要占卦看谁得着。”这样，这要引验经上的话说。他们分了我的外衣，为我的礼衣占卦。这件事呢，很奇妙的，在旧约已经有预言了，有预言说，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呢，兵士会在下面啊占卦，看谁能得到他的礼衣。真的很奇妙，哦，这整件事件呢，啊，不只是耶稣的被钉在十字架上，连钉死之当现场所会发生的事早已经被上帝预言了，连这件占卦的事。好，所以我们就看到当场的在场的这个罗马兵士贪心要得到他的这个礼衣。今天我们想想呢，有很多人呢，他们也是一样，他们虽然认识耶稣，他们虽然有听过耶稣为他们而死，他们有人带他去教会，可能说要跟他们分享福音等等，可是他们说他们要相信耶稣，他们要成为基督教徒是为了什么？为了得福，为了得福，不是为了要得救，不是为了要跟上帝复合，他们是为了要得福。他们希望他们的生意能够越做越好，他们希望他们的家庭会美满，他们希望他们身体会健康等等，就是为了要得福。这些都是一种贪，贪，哦，不是为了要得救，而是要贪那种得财得利等等，跟这些兵士没有两样。而这是一种错误的动机，错误的动机。另外我们看看另外一种反应，就是自夸，自夸，自夸。当时呢犯人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呢，通常那些罗马兵士啊，或者那个罗马政府人员呢，会把犯人的罪行写在一个木板上，然后呢挂在那个十字架上，挂在那个十字架上呢，这里，好，二十六节就告诉我们，在上面有他的罪状，在耶稣头上有他的罪状，写的是什么呢？犹太人的王，他的罪 名，他的罪状是什么？就是因为他把自己称为是犹太人的王，犹太人的王，真的，这是什么罪？没，又不是说他杀了人，或者放火，或者抢劫，还是什么？他只是说他是犹太人的王，真的是不是根本不是一个罪。可是呢，这个比拉多政府，这个罗马这个罗马这个王啊，就是把这个罪状呢写在他的板上，放在他的做成一个标志放在上面，说他是犹太人的王。可是呢，当时祭司长，犹太人的祭司长就对比拉多说，不要这样写，不要写犹太人的王，要写他自己说我是犹太人的王。你听得懂啊？你听得懂为什么他这样抗议吗？因为他不认耶稣为犹太人的王，所以他强制说要跟这个比拉多说，不要这样写，不要这样写，这样写他就是变成我们真正是我们的王，要写是他自己讲的，要写他自己说他是我们的王。比拉多却说，我已经写了，我已经写上了，意思就是说我已经写我所要写的，你不要再来烦我。好，因为呢，对比拉多来说呢，上个星期我有提到，他根本对他来说根本没根本是他不管，他根本就不管他这个耶稣呢到底是自称是犹太人的王，或者真正是犹太人的王，对他来说他根本不管。对他来说呢，他只是要弄那些让那些犹太人开心，做他们所要他们要做的事。所以呢，对他来说呢，他根本就不管所写的罪状是对还是错，他根本不管呢耶稣的处死呢是公平他不感兴趣。他不感兴趣，他只想呢借这个机会呢展示罗马政府的威力，罗马政府的威力就是跟众人说，我现在呢又处死了一个犹太人的王了，你看你们这些犹太人，你们的王又被我处死了。你知道他的意思吗？就是我罗马政府永远是比你们大的，现在我又处死了你们的一个王了。所以对他来说对错无所谓，只要是你们开心我也开心最重要。所以这是一种自夸的一种反应。现在呢，我们看很多人呢所谓自称是基督徒，他们呢也不大去关心圣经里所教的是什么，他们也不大去关心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什么是真理，什么是到处基督教徒或者教会所宣传所流行的一些教导，他们也不管。他们说我是基督徒就可以了，也不管什么是对，什么是错，是流行就好，是大家所信的，我也跟着信就好。这样呢，这种态度呢，也是好像比拉多这种自夸的态度，就是只要我要做我自己要做的事就好了，你也不要来管我。另外呢，另外一种反应就是自私的反应。我们接下来看看第27节，他们在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呢，同时左右边呢有两个强盗也同钉在十字架上，一个在右边，一个在左边，左右都有被钉着一个这个犯人。而第 二十八节也继续告诉我们，这就引了经上的话说，他被列在罪犯之中。哦，不只是那个占卦的事件，连耶稣呢被钉在两个犯人的中间，也早已在旧约已经有预言了。好，这是第二个我们现在所看到，今天所看到的第二个预言。同时呢，在第三十二节呢，我们也读到说，那和他就是耶稣同钉的人也是讥诮他，讥诮对吗？讥诮他就是笑他。那两个犯人呢笑耶稣，讥诮耶稣。讥诮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批评批判指责他的意思，就是他们被吊在耶稣的旁边，就在那边笑他。他们笑他什么呢？路加福音二十三章就告诉我们，那同钉的两个犯人有一个讥诮他说，你不是基督吗？可以救自己和我们吧。你不是基督吗？基督的意思呢，就是救世者，救世者。所以他就是笑，有一个就讥诮，就是笑耶稣说，你不是救世者吗？你这样厉害救人，不如你现在救你自己 也救我们吧。哦，所以呢这是一个非常自私的一个态度，非常自私的。因为他的心中呢只有一个愿望，什么愿望？就是能够从死里逃生，就是不用为自己的罪而付出代价。哦，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想逃避现实的一种态度。现在的人也是一样啊，很多很多世人，很多这个无神论者，他们都否认自己是罪人。虽然圣经怎么样跟他清楚跟他说，世人都犯了罪，可是他们就是说，我没有罪，我没有罪，我不必去地狱啊，为什么我要去地狱？为什么我要为我的罪而受死等等？他们就是一直在那边辩论，一直在那边否认自己的罪，自己 的罪行，跟这个犯人一样，就是想逃避现实。另外呢，另外一个反应就是亵渎。亵渎，第二十九节就告诉我们，从那里经过的人，就也就是说，当时在这个哥哥塔地，耶稣和两个犯人被吊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呢，有一些人经过，这些呢是路过的人，是刚好经过那个哥哥塔地呢，所以呢，他们经过的人呢，自然会怎么会问，自然会问，哎，这里发生了什么事啊？这些犯人是何故被钉在十字架上啊？哦，他们自然会这样问。显然呢，有人就回答了，有人就告诉他说，哦，站在中间的那个呢，自称呢是拉比，自称呢是犹太人的王，所以呢还说呢，他会将这个圣殿给毁了，然后三天后呢又再重建，所以他被钉在十字架上。而这些经过路过的人呢，他们听了之后，从那里经过的人呢，他们就辱骂他，就是骂耶稣，摇着头说，哈，你这拆毁圣殿三日又建造起来的，可以救自己从十字架上下来吧。哦，连路过的人也笑耶稣，连路过的人呢根本跟他们无关，他们也笑耶稣，非常得意的说出这些亵渎的话。亵渎的话是指的是什么呢？亵渎呢就是说把就是嘲笑真理，嘲笑真理，就是说，比方说圣经很清楚的说到耶稣是神的儿子，是救世者，是来救世人的。然后如果你说 啊，耶稣不是神的儿子啦，是谎言啊，或者说耶稣是人来的，他怎么是神呢？耶稣他怎么是救世者呢？他连自己都救不了啊，什么什么，这些就是亵渎的话，就是把圣经所说的真理呢说成不是，说成是谎言，说成是错误的话，这些就是亵渎的话。好像这些人嘛，他就是辱骂耶稣，说你胡说八道，你说你会拆毁了圣殿啊，现在你把自己给救下来吧，就是这样的一种态度。现在的人呢，有很多也是一样，不是吗？圣经怎么说？福音怎么说？耶稣神爱世人，将耶稣送到赐给这个人类，让世人呢，凡信他的人能够得救。很多人还是笑，很多人还是笑这个真理，很多人还是说不，没有这样的一回事啦，不去信他。有些还嘲笑，有些说上帝真的爱世人吗？这样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件呢？为什么会有地震呢？为什么会这个耶稣真的为我们而死吗？这样耶稣呢现在在哪里呀？什么什么这样等等，这些都是亵渎的话。所以呢，我们有时候讲话也要很小心，千万不要讲出这样的话。另外呢另外一个反应是蔑视呢，跟嘲笑很相似。就是三十一节呢，就说到祭司长和文士也是这样戏弄他，戏弄耶稣，彼此说他救了别人，不能救自己。他救了别人，不能救自己。他们的意思就是说，你可以想象他们带着嘲笑的说：“哈哈，我们终于把耶稣给治死了。好，终于你现在不能够救自己了，我终于把你给钉在十字架上了。”蔑视就是嘲笑他，戏弄他。好，最后呢，最后一个反应是我们看到至少在场呢有其中一位强盗，他所看到的跟其他人所看到的不一样，他的态度也不一样。他的态度呢，他的反应呢是信心。这两位强盗的其中一位呢，你刚才有注意到吗？是有一位强盗笑耶稣，对吗？圣经上是讲有一位强盗笑耶稣，跟他说你能够救自己，连我们也救吧，对吗？另外一位呢，应该经上没有说他有出生，所以我们就可以想象说他可能是在那边观察。好，所以这两位强盗的其中一位呢，他的态度不一样，他的态度很不一样。他呢根据这个路加路加福音第二十三章，我们就路加有记载说，当时呢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当下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也就是说，当时呢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看到旁边的强盗笑他，他看到罗马兵士在占卦要抢他的衣服，他看到祭司长戏弄他，他看到路过的人也嘲笑他，他看到这一切，他没有说：父啊，治死他们吧。他没有这样讲，他没有说：父啊，让地马上开一个洞，把所有这些人给吸进去吧，让他们死在地狱吧。没有，他没有这样讲。他说：父啊，赦免他们的罪，赦免他们的罪。因为耶稣说过，他来到世上不是为了要判人 而是为了要救人。所以耶稣就 跟天父祷告，赦免他们的罪，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他们不晓得。很可能呢，这一位犯人呢，这一位强盗旁边的那一位强盗呢，就是听到耶稣所说的这一句话，就感觉到耶稣真的是很不一样，耶稣很不一样，所以呢他就有不同的态度，他呢就跟另外一位强盗说，路加福音第二十三章就说，那一个就应声责备他说，就是那个强盗呢就责备另外一个强盗说，你既是一样受刑的，还不怕神吗？就是说你跟我一样都是犯了罪而被吊在这个十字架上，现在你还这样自大，这样自大的责骂另外一个，嘲笑另外一个被钉在十字架上的，你难道不怕神吗？我们是应该的，就是说我们是抢了人，伤了人，被捉而被钉在十字架上是应该的，是有实有余辜的，因我们所受的与我们所做的相称。但这个人，就是指耶稣，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反而被吊在这里，而你现在还敢嘲笑他，他就是真的是刮他两巴，这样让他醒醒，这样的一个意思，所以呢，这位强盗他看的呢，跟其他人所看的不一样。首先呢，他看到耶稣的确是带着爱来到这世上，他请求上帝原谅他在场的那些人。第二呢，他也看到耶稣根本没有做错，他说这个人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他是无辜的，他是无辜的。所以呢，他看到耶稣的确是不一样，所以呢他就来了一个请求，他就给了耶稣一个请求。第四十二节他就说，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就是求你要记得我，就是耶稣，当你升上天又再次回来的时候呢，希望你会记得我。那么耶稣就给他一个怎么样的回答呢？耶稣就对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意思就是说，今天今日当你我死后，你呢就会跟我一起到天堂去。那么呢，将来耶稣再回来的时候呢，便会带着他和所有的信徒，我们包括你在里面一起回来。所以这个告诉了我们什么？那个强盗他做什么呢？他当天得救了，他当天得救了。因为他做什么呢？他相信了耶稣，他相信了耶稣。他有没有去了教会啊？没有。他连一次教会都没有去过。他有没有洗礼啊？没有。他有没有给到奉献啊？没有。所以这些都不是得救的因素。得救呢，像圣经所说的，只因信，只因信，他就做到了。他信了耶稣，他相信耶稣是救世者基督，所以他就得救了。今天呢，我们就从这几节经文里呢，看到了耶稣的受难。耶稣的受难，我刚才所说的是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一件事，因为呢，有了耶稣的受难，人类才能够得救，人类才能够从他的罪恶中，从地狱里得救。那么呢，人类都要做出一个反应，我们看了六种反应，对吗？ 贪心、自夸等等。还有最后的一种反应是什么呢？信心，相信。好，那么呢，你做出了什么反应？你们都已经知道了耶稣受难的这个事件，你做了什么反应？如果你已经因信而得救，好像这位犯人这样子，这位强盗因信而得救，那么你应该谦卑地赞美、感谢和崇拜神，应该继续地赞美、感谢、崇拜神。倘若你还未得救，倘若你还未接受这份礼物，那么耶稣的受难呢，应该让你停下来仔细地想一下，仔细地再考虑一下，耶稣为了你做了这么多一切，为了你受伤等等，为了你受苦，那么你愿意用你的信心来给他一个答复吗？说我相信你。今天我们观察到天上的神对人类的爱，天上的神对人类的爱是多么奇妙的，甚至呢，上帝呢爱世人，甚至将耶稣赐给世人，叫凡信他的人不至死灭亡，反得永生。这就是圣经里最重要让世人得救的一个真理。我们一起来祷告。